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拂拭，莫使落尘埃，啊。他这里面呢，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指的是指那个佛性，啊，但是他用一个东西去如去比喻的时候，就一定是知觉的，是文字的，所以他用如，他是解释性的，我们只能讲说他是知觉，啊，但是呢，他的方法是什么？他的方法是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你要常常去把你内心的东西把它涂得干干净净，不要惹尘埃。那你都涂得干干净净，那又怎么样呢？那你是不是就不要生活了？啊，你是不是不要去啊？这个度化有情，是不是不要去慈悲众生呢？啊，就这里面就有麻烦了。其实这他并没有错，他是在修定啊，在修基本功夫上是这个样子，并不是错，但是要拿来当传法啊，最后的考验可能还不足，但是他是重点在行门，所以这个他会把它比喻成说这个菩提啊，那么就像树一样，所以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身心就像明镜，就像菩提一样。可是六祖呢，啊，看到大家在练这首诗的时候呢，六祖就是觉得这首诗没有见性，这个句子并不是错误，是没有见性，不是真正把活泼的佛性啊，真正活泼的运用，他没有，所以他只是把它稍微改了几个字，是不是？他说菩提本无树，菩提那本来不是树，本无树，明镜已非台，明镜也不是具象的东西，有一个台，它是一个空性，所以本无树已非台啊，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已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它就没有先天是一定是什么，到哪里去惹尘埃呢？这个般若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受了啊台湾的习俗、中华文化的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可是我们这个东西一到美国去就不太管用，要用什么？要用我们的般若很快去领会。那在那里很快能够学习美国的生活的方式、态度、应对、语言啊，那要用你的佛性去跟它相应才可以。有一天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用我们世间的这些东西去理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清净啊国土，也不是，而是我们的般若去跟它相应，你到那里以后自然就领受到那里的啊丰富跟美好，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时时勤拂拭这一个行不通，他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就没有，也没有惹尘埃，所以他活活泼泼的运用，后来当然就传法给了啊这个六祖慧能。但是这个呢一直成为啊说在传法上依法难传，都在南方，可是京城里头说国师呢是啊这个神秀和尚以及他的啊嫡传的弟子，现在碰在一起一谈的时候，要辩经的时候，现在诸方的这个大德啊，皇上让你听了这场辩论下来以后，却发现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啊说得这么清楚，在辩论里头，他确实他讲的真的也大家心服口服，所以禅宗就很清楚了，不是南宗革了北宗的命。而是他现出了顿跟渐的融合的那个啊那个圆满的方法，所以这个修行呢，不管是哪一宗，都有顿有渐啊，没有渐修哪来有最后的顿悟跟彻悟？可是如果没有悟，又怎么会进入渐修呢？有个人他跟我讲。他说：“老师， 我也很想学佛，我不是不想，可是我学不来。我说你来呀、啊，来了你先来。他说我就来不了。我说是有那么远吗？他跟我讲，他说也不晓得怎么样，我就觉得不相应。我说你从来不应过，他怎么会相应呢？你来呀、啊，他说我还是来不成。可是我实在很想，很羡慕你们，我也很想学佛，就是没有这个因缘。他这样子跟我这个讲这件事情，那我后来跟他说，我说可能是这样，时机未到。你时机到的时候碰到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也需要你稍微接触一下，时机一到，它就会启发，就产生你一个小悟，有那个小悟。你自然而然就会切入，就会想要学佛，然后你会很愿意啊，那么这个投入期间去做修行。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点点啊起一个火种啊，是不行的。所以过去的古德常常这么讲：你如果练那个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啊，那你就知道说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他在讲到这一个啊，这个禅的修行领悟的这个起头点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像传统的那个取火是一样的，那传统用那个火石啊，然后呢，这个火石还要拿一个火苗的那个这个能够引火苗的一个啊狭狭的一个。”一个纸，那么也以前是用着很薄的一个木头，对，它削得像纸那么薄，那一敲的时候火出来的时候，它的引燃的那个煤才可以。哎，你去看，他在这个虚云老和尚呢，在这个禅期的开示里头，他讲到这个入手即不远。哎呀，我觉得禅家哦。他实在非常懂得隐喻的方法，用隐喻比喻式的方式来开启你的智慧。我有时候在谈这一部，我们在谈《大般若经》，我常常会要拿那个这个《白玉经》里头的一些故事来给各位说，就是因为它也是隐喻的方式来开启我们的智慧。所以人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刚好敲到他的时候，他自然就开。有很多的人他起先没有这个信仰，他敲到那里他就有了。有的人他信仰基督也是这样，也是敲到那产生这个火苗，那是因为因缘在基督那边，他在那里敲起来，就是这样。那么顿见我们了解，我们就知道这个过去啊，就是谈到所以这个顿见的修行方法是很多啊，那么这个罪性本空，明明知道罪性本空，可是你还是要见修，为什么？因为习气在，这些习气已经养成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去渐修，一点一点把它磨掉不行，但磨掉差不多了，其实这些东西你只要肯磨它，但是罪性还是可以本空。可是我明明知道那里有罪性，可是我却不愿意去把它洗涤掉，不愿意去渐修，那我们就执着在罪性里头，执着在种种的障碍里头，就会走不出来啊，所以见跟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看看哈、啊，这个像曾灿啊大师，曾灿见到这个啊，慧可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啊就这个向慧可啊，那是二祖啊，这个禅宗的中华的第二祖。他向他啊请法，他的请法方式很特别。他说、哦、弟子哈、哦，多年来一直有一种风病，痛风了啊、哦，请和尚哈、哦，你帮我忏罪， 和尚哈，你帮我啊，透过忏哈，把这个罪忏掉，忏罪。结果慧可就跟他讲说，你把罪拿来，我来替你忏，我来替你忏，你罪拿出来，我来替你忏。他呢，在拿了半天，要拿罪出来给他忏，却也拿不出什么罪出来给他看。他说：“啊，密罪了不可得，哎，我也没有，我也找不出什么罪来。”然后跟他讲说：“我已经替你忏尽。”他说：“我现在已经替你忏尽。”但是我们一般哈，在公案禅语里头，常常只谈到这个地方，谈罪性本空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留意到一个再下去的话，再下去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为你忏尽，如今啊，你应依佛法生住。你从今天开始，你要依赖的佛法生住，佛法生这三宝哈，是你渐修最重要的东西。你一定要依佛法生住，所以你了解它。如果你我们没有去修行，我们就不行的。所以渐修佛法生呢，就是渐修。所以我们几次给大家谈说皈依佛，因为我们皈依了佛，我们两足尊。为什么两足呢？我们的世间法，在世间法里头，我们在那里感受到那一份庄严，我们在出世间法里头也感受那一份庄严。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如果你有时候碰到一些比较担忧，或者很难，或者内心里头有一些不稳不安，一些担忧或惧怕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那几天练观音菩萨练得特别勤？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我跟你讲，你如果告诉我你会练得特别勤，我会很赞美你说善哉善哉，你已懂得修行了。你那个时候再不练得勤一点，再不练佛怎么办啊？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练这个啊释迦牟尼佛练得勤一点？你晚上也会啊慈悲伟大的佛陀，你啊这个然后一定要把握我，你说你一定很俗气吗？不，因为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开始接近，而且你接近完了以后，你就慢慢养成了一个新的，你有佛住。佛住是多么重要！我们修净土，我们就要，我们从住的这个佛是十方诸佛，但是我们的来告诉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当然永远心住着佛，可是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这末法的众生，你们的苦难这么多，这个障碍也比较多，要好好的念佛。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要佛法生三住，我们在讲啊念佛法生戒思天，这个六念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只有透过这样才能够渐修，所以要常常念啊。老师总认为我们碰到有一点难题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切磋琢磨的开始。如果你每天都觉得说法喜充满，都不是吧，然后你觉得我已经修行得很好了，不必念佛了，那很难说你什么时候障碍来的时候，你那个手机太早没有用，你一直关掉它，它就不行了。老师这里还有一个手机现在是关掉的，我希望我们念佛那个手机永远是开着的，这样你听得懂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你看哈，像这样子的大师在开示的时候谈到这个地方会这么简洁这么直接。你看密罪了不可得，他说我已经替你忏尽，讲到这里后面那句话很重要，马上跟上去，是不是？你以后呢要祝佛法生，要以啊你内心里头要保持着佛法生才可以。法是一切法，佛的教法，是不是？生就是你要依生依清净，就是这样。我们在家居士也要依生，我们在教团里头这么清净，我们也是依生， 啊，我们啊，这个有师父，我听啊，这个简居士讲说，师父不久他就会回来，常住在这边。他已经说服他了，他跟我说啊，我说最后还是来我们这里啊，回到我们这里，真好啊。所以你看了、啊，我们有可以啊，一位高僧可以我们跟他学，可是我们内心里头也必须像僧那么的清净才可以对佛发声。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修行，有时候是一步一步来的。我看了哈，马祖哈，这个马祖道一哈，那么他跟弟子之间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步骤很有意思啊。有一天呢，有个弟子呢就问马祖，他问马祖说：“你既然我们要佛要念佛念法念僧，要助佛法生三助，那我请问，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念住那个佛？啊，我怎么样才能够住的那个佛？”他说：“即心即佛。”你要弄清楚啊，即心即佛不是我这个胡思乱想的心就是佛、啊、不是，他是告诉我们你要把心治理好以后，用这个心来成佛。也就是说，我内心里头没有烦恼，解脱烦恼，我内心的解脱无明，我内心里头解脱了我种种的障碍，我内心解脱了我内心种种的这些不安啊、习气染执，这个时候用这个心来即那个佛，所以即心即佛。这个弟子啊，这个禅宗的对答，弟子当然了解说啊，马祖道义谈的这个即心即佛是这个意思。他就问了，他说那如果已经做到即心即佛了，也就是说我已经在平常生活当中，我已经修行的这些烦恼也不起障碍也不起，那如果是这样怎么样呢？他说非心非佛啊，他说啊，他就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我已经啊修住的心修住的好了以后，那他说非心非佛。为什么？他说你就不需要用这个心，那也就不需要再去找一个佛，是不是啊？非心非佛。嗯，那这个弟子听了天下讲非心非佛，他就又问了，那如果即心即佛的那部分也都做到了，非心非佛也都做到了，那请问啊，这个应该怎么样？那已经做到这两个部分了，那怎么样？他说那我要怎么告诉他继续修行下去？他说告诉他不是物啊，他说这个相一道不是物啊，你要告诉他不是物。为什么？因为这个心怎么会是变成物呢？既不是事也不是物，是不是？那就是它就是不是物啊。不是物是指什么？是指空性呢、啊、是不是？嗯，他又问了，那如果这三个他通通都已经做到了，那还怎么样呢？大概呢叫他啊去体验大道啊，叫以体验大道，叫他去体验大道，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自然的去体验大道生活，到处都是生活，所以大道体观都是就是这个样子啊。这很有意思，我们看了渐修的东西，原来啊这里面都有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来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看到这个无相无德品这个地方，好，我们看诸有情类具断常见，诸有所得难可调伏，好，那么愚痴颠倒难可解脱。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呢，不得 所思而行不思，不得境界而护境界，不得安忍而修安忍，不得精进而修精进，不得静虑而修静虑，不得般若而修般若，不得神通而修神通，乃至不得有情而成熟有情，不得佛土而严禁佛土，不得一切佛法而证无上正等菩提，能行如是无所得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恶魔皆不能坏。这段话非常的精彩，而且哈，告诉我们在修行上这几个要领一定要抓得很紧。我们不，这里面刚好有十项，前面这里面的十项，前面是六波罗蜜，后面是四个方便愿力智，总共有十个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这个智慧，然后方便愿力智，总共十个十项。这个十项里头，你都不应该有违法或者是有所得的心，都不应该有啊，因为它无相啊。那如果你无所得，如果说你要去做一个假设，我们要去做一个布施，你是想着我一定要去布施什么啊，没有布施理会，就人内心很惭愧，那你这个你这个心就是不稳定的。我们应该做的很自然的去做，我对这件事情啊，有的人是布施完了以后，他觉得我已经布施一个很大的功德，可是回家以后却觉得又觉得内心里头又觉得我布施这么多功德，我也没有得到什么福报啊，所以他就这就没有办法得到正等菩提、正等正觉啊，也就是无上正等菩提啦。所以六波罗蜜是如此啊，那么这个十个波罗蜜都是如此。波罗蜜的意思是做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你要去行这十个波罗蜜，但行完了之后就要放开它，你才有办法到彼岸，否则就在此岸啊。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啊，我们摘了不同的地方，你再从纲要里头你再来看。我们来请大家再来回想一件事情，如果在十个波罗蜜任何一个波罗蜜里头啊，我有一点执着在那里的时候，马上就会变成一个边界，马上就会变成一个情染，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对立的现象。我们来看看，我们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来了解它。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里头，我们讲说我们应该储蓄好不好，我们说一定要储蓄，我们教小孩子一定要储蓄，一定储蓄。你只有教储蓄，教那储蓄的对边就叫做消费，我要去消费才对。那么我一直就储蓄，我不肯去消费，会不会有问题？好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提倡好好的去消费，是不是？因为怕这个经济打不动去消费，可是这一代正在学习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会觉得人生就是为了消费而来，这一旦染指在消费里头的时候，那他将来生活也有的苦受，会不会？会。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知识的东西，我们劝他，我们去抓这一边，一边去跳开来，我们来抓这一边，我还去边跳开。但佛告诉我们，你不应该变成边界，也不应该执着在那里。你现在在鼓励消费的时候，就要同时告诉大家，在消费的同时，你也知道，就是在消费里头也有你理财啊储蓄之道，并不是只有消费。哎，你这样呢，要理财储蓄之道的时候，你也告诉他懂得善用金钱使用才对，是不是？这才是般若，这才是出入即离两边才可以。那我们平常里头生活里头很多，我们讲道德好不好，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需告诉人家说你要有道德，一个人要有道德才好，有道德人生哈才是真正负起责任，我们将来用这个德行哈，我们来表述我们人生的一种圆满跟我们的这个福德的完成，我们讲的这些都在讲道德，甚至我们还会负面的讲，不好好做道德，道德在实践这个道德将来会下地狱。 那一直在谈道德呢，以后这个道德会不会产生道德强迫症呢？会，他就一直执着在道德里头，他失掉了另外一种自由，比较浪漫一点自由的那一边。可是如果我们讲自由浪漫那边讲多了，那这个自由又变成乱起来，会不会呢？会。我研究教育，我深深感觉到为什么一代一代的人的那个每一个 generation 的人的性格特质会不一样，就是钟摆理论啊。现在二十几岁三十岁以下二十几岁以下的都是被一个教育观念说一定要好好的呵护他爱他照顾他啊，所以这个小孩子无形中整天所学的就是你要爱我你要照顾我你要栽培我，所以你要 teach me 要 love me 要 take care of me 然后最后还要 give me， 是不是这样？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心理学家最后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咪世代啊。他的一个性格核心在一个咪上，他比较需要人家啊，所以我们以为这样比较不会产生焦虑，结果他却产生了过度的浪漫。可是等到冲击大的压力一来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抗，他却粉身碎骨。所以什么叫做佛法的教育呢？能够把这佛法的教育啊，要把它解释清楚啊，就是大般若经里头你很容易看到它就这么原原本本这么清清楚楚，出入即离两边，你不能执着在一边变成边间，那是这个慧能呢在他的这个华宝坛经里头他所说的啊。我们再看，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勤奋，我们要勤奋当然要轻松啊，也要休闲。好了，我勤奋跟休闲之间，我们强调休闲的时候，你不信你试试看，你现在回去把你家里的那个国民小学的小孩子告诉他我们要强调休闲，你去试试看好了，隔一段时间以后他只会休闲，不知道精进跟勤奋。可是你每天都教他勤奋跟精进，你没有教他休闲的时候，他会少提休闲平衡，在这个地方自己能够去判断怎么去调和他的时候呢，不用般若来调和他的时候，执着在一个这个勤奋里头，他会变成工作狂；执着在休闲里头，他会变成爱剃头的人，就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要去行六波罗蜜也不能够要出入即离两边，这个心是如此的好活泼，去行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而且是方便波罗蜜时时刻刻都能够活泼的运用啊，然后愿产生菩萨大愿的愿，是不是啊？愿波罗蜜啊，力波罗蜜，这个力是佛性所产生的那个光辉跟力量，那是力波罗蜜。智是指见性的那已经参气到我们的佛性空性这一部分来了，所以第六波罗蜜的那个般若那个智，跟后面这第十个那个智波罗蜜，那个就是那个是已经是进入等觉妙觉菩萨那边来了。那么我们知道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无相这件事情。我们看无相这件事情，就是你做什么事情，行动这六波罗蜜，行动在你生活当中的待人接物工作，都不应该有任何的执着。你如果有一点点想好想的，我布施的比别人多，我持戒的比别人深严，都是一种危险，都是不对的。清远行事参拜六祖的时候那么清远行事呢就问六祖，他说这个清源问六祖说，我怎么样修行 才不落阶级，我怎么样修行才不会落到某个阶级里头去啊。所谓的阶级指的是执着在某一个阶段里头，这一心是这个问，能问这个问题已经很不简单了。那慧能跟他回答讲说，那你做什么来的？你是在做什么？他跟他说，圣地啊也不为，所以说我连圣地都没有起有违法的心，圣地也不为。那么他就问，你在做圣地也不为，那落何阶级？你圣地也不为，那你落了什么阶级？你现在在什么位阶上？他说，圣地都不为，何阶级之有？这是清源行师的回答。这个清源这样子一回答，那么六祖怎么说呢？他说，对了，圣地不为，落何阶级？你能如此，那就对了。就是六祖给他的一个应可。所以清源行师呢，他到六祖那里，他几乎是已经开悟的啊的一位行者了。而且他的修行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他是啊，在这个起先本来他是业儒的，是儒家的弟子啊，然后他修行的时间并不很长。那以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啊，这个清源行师的这个他的这个他的法，他特别的活泼，他的活泼，所以啊，以后呢，石头西迁是他的门，他的后裔哈。怎么讲？马祖常常称赞说啊，石头路华，你就知道说他是多么的啊活泼的啊一个宗法。所以我们知道，无相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活泼起来，无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产生那种活泼的不会起障碍的现象。所以修般若波罗蜜多呢，以离相心修一切法，必须以离相心来修一切法，自能够住是离相无漏心。如果我们能够住在这个没有相啊，不在不被这个相给困住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无漏，无漏就不会起无明无啊，那么有漏才起无明，无漏呢那就是空性。所以这个是无染无着啊，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染着啊，这样能够才是真正的能够修一切法。我们来看看啊，刚刚提到说增忏啊，这个我们看到说我们刚刚提到说佛的弟子里头哈，我们讲这个道信哈，他后来去礼拜那个增忏大师哈，你看他也很特别啊。那这个道信是世祖啊，他问的是愿和尚慈悲啊，祈雨解脱法门。他说啊，请和尚你慈悲，请你给我解脱的法门。那增忏呢啊，这个他呢的回答是，谁缚辱，有谁绑住了你？他说无人缚，并没有人绑住我啊。他说那更何求解脱乎？你还求什么解脱呢？所以你想想看，你本来就不需要什么解脱，可是真正绑住自己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事绑住了我们自己，是我们的情染绑住了自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里头产生的情绪绑住了自己，我们的想法绑住了自己。所以这个所以绑住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有相的时候就会被绑住。如果我内心里头对一些事情我有一个我的成见 偏见，我去比较好坏，我去比较得失，我去比较我自己的高下贵贱，那你就开始有了形象。他好看，他不好看，他有面子，他没有面子，他有成就，他的成就高，他的成就低。你一旦这样子的时候，你去想想，起这样子的心去教自己的小孩子，一定很容易把小孩子教出神经质出来。你相信不相信？那个障碍有很大。功课很好的，也有可能到最后压力很大。我在做这个青少年的辅导，我很清楚，好多功课很好的孩子，他考了很好的学校，但是我还发现他一直有一个焦虑或者有一些忧虑在，他就是不平衡，一直被一个东西困住，他太厉害了。但是我们平常一般的人，我们也很容易在那个是非得失贵贱啊好坏之间，我们也很容易在那个地方就被困住。但是也许你现在也会问说，那如果没有是非善恶高下贵贱，那我们这世间还可以吗？所以禅依般若经的说法就是告诉我们，东西是寥寥分明的，但请勿执着，清清楚楚告诉小孩子对与错是非之心清清楚楚，但是不要执着在这样很丢脸，这样你见不得人，你这样做实在是哈，你会下地狱，那这个东西麻烦就来了。所以贵贱好坏对错的事情寥寥分明，但是里面一起浸染，就是一着相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着相要求菩提也是枉然，也是得不到菩提的，必须是真正了解那个无相。所以于相而离相啊，于法而离法，这样般若才能够真正的呈现出来。我们的这个平常啊，学佛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有时候听啊，到闻法的时候听到，哦，这个世间的事情不值得我们啊这样子的留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往生，要成佛，这句话也对，但是也不对。为什么？只要执着的时候它就都不对，只要你在这里受到启发的时候它就对，所以会把自己困住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学佛学完了以后，我们变成金子古人。如果金子古人问题有多大？很严重啊，是不是？但古之金人好不好呢？我看一定变魔，是不是？所以一定必须什么？必须当下如如啊，才可以。第一个如是佛性，第二个如是真实，就是面对这个现实环境，而我们不起相，不起执着。所以这两品经三见次啊，跟无相，在见次里头是告诉我们，在见次里头有顿悟，顿悟里头有见修。那可是在这个修行里头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相无得，你只要有所得，那麻烦数就会来，你只要有所有相，执着在相，那情染紧跟着就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一切法啊，要学一切智，可是呢也要学，也要得一切智智啊，有一切智，最后要一切智的智，这一切智的智才不会变成一切智的奴隶啊，他回到了般若里头来。所以我们有道种智是种下去的，然后我们得了种种的一切智，这一切智在生活啊、修行啊、出世间法、世间法通通都该学，理财的该学，文法的、修行的当然都该学一切智。可是还有一个一切智的智，那一切智的智是什么？一切智的智就是往那边一看，就看到了这个无上正等菩提这部分了。好，我们这个今天呢讲到这里圆满啊，大家留意，等一下念佛的时候请注意， 那个无相无德，用这个无相无德的心，用这个般若去练的呢，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因为这个无相无德的这个真念佛的禅定，让我们的心打开，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你这样子念佛，每一次读啊，那这大般若经用般若啊，那么去跟它相应。你念的时候，你有一个深度的这样子的一种启发。我们明明知道念佛是有中的，是从有啊进入空的啊，所以我们用了般若的法门去进入那个空来念佛，会很殊胜啊。那么这个所得到的这个启发跟领悟也会很深啊。到最后你会发现，念佛如果说把它停留在有中或停留空中，实在是执着，实在是有相。你们今天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一定要很清净的用你的般若机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长极光净土的那一部分去相应，那多么殊胜。好，我们来念佛啊。